那么一直等到末世，那就等到写启示录的时候。你看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告诉约翰说，你不要封闭这本书，要把这本书开启。你知道不能把它封住，这书上的预言。那么但以理是要封住，启示录呢是要打开。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告诉我们，到了但以启示录的时候，已经到了末世了。到了那个时候呢，现在我们听得懂，现在懂了。为什么懂呢？因为到那个时候，神的预言才宣告完成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彼此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凡在这预言上加添减少的都是不可以的。意思就是说，神的预言说到这里已经说了1800多个，已经完毕了，没有更多的预言。今天人可以预测1995年如何如何，人可以预测1997年如何如何，这些预言都不是圣经的预言，你没办法和神的话加上等号。凡是和神的话能加上等号的那个预言，到了启示录已经宣告完毕，没有了。那为什么没有了呢？因为这就告诉我们，整本圣经现在是一本封闭的系统。现在你如果要明白神的话，你要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很有意思，你发现那里也讲到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原文也是一期、二期、半期。那么讲到大灾难的时候，也讲一期、二期、半期，但那个地方也没有告诉我们一期有多长，没有告诉我们多长。但是很有意思呢，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发现他讲到一期、二期、半期的时候，告诉我们说是42个月。好，这个已经给我们很好的端倪了。不止如此，告诉我们是1260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算算看，三期半等于1260天。你简单的算数告诉你说，一期等于多少天呢？360天。所以这里的70乘7这个年不是太阳年，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经年、预言年。这一年是多少天呢？是360天。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从圣城重建那一天，你能算得出来，一直到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，主耶稣进耶路撒冷正月10号，正月十号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已经预备好了，你明白吗？现在要宰逾越节的羔羊，然后呢，这羔羊呢要看它有没有瑕疵，经过4天，14号就逾越节的羔羊就要被宰了，就要绑在木头上就杀了，那么正是逾越节的故事。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呢，是在正月10号的时候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是正月10号，不是正月14号，他14号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神的羔羊，所以10号那天呢，他就是那个羔羊出现了。现在终于找到这只羊，不过现在不知道是有没有瑕疵还是没有瑕疵。所以弥赛亚真的出现，而且要被剪除，你看他是羔羊要被剪除。那么这一天呢开始，那么这一天呢，到了这一天，你知道中间经过多少日子。那么大家找的经过那4天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来找主耶稣的麻烦，最后找主耶稣的毛病。最后你晓得是比拉多就洗手说，他说流着无辜之人的血的罪不在我身上，连他的仇敌都指不出他的罪来。换一句话说，比拉多代表全世界宣告说，这个羊是没有瑕疵，现在可以献祭了。所以主耶稣正月14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，你想到受膏者那天说何塞纳何塞纳，那不是受膏者吗？那么现在他就是那羔羊，他要被剪除。所以呢，你现在可以算，从圣城重建开始，历史上可以算，一直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，你算算看当中有多少天。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 Anderson， Robert Anderson， 他还透过这个格林威治天文台找了很多的资料。那么最后他告诉我们说，非常的惊讶，就是从那一天一直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，这个当然经过了好几个太阳年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把这个太阳年把它换神换，那么把闰月也算进去，闰年也算进去，闰年的话就多一天了，那么这个通通算进去，然后你真的做一个比较，那就是说从圣城重建一直到主耶稣这个进耶路撒冷，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天呢？ 不多不少，刚刚好是69个七，再乘上360，因为69个七个圣经年，那就是69乘七，再乘上360天，不多不少，就是那么多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低头敬拜神，神的话是那么准确，而且讲到但以理书，讲到预言的最高潮的时候，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可以说是但以理最大最大的看见，整个预言的中心乃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预言的高潮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，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但以理看见的乃是约翰所看见。那么在这里我稍微顺便多说一点，为什么有这个70个七年？我们讲过这个看见呢，和耶利米要连在一起，因为和70连在一起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个70代表什么呢？70代表人生岁数，天然的岁数的长度。一个人到了70岁，就到了他天然岁数的尽头和他能源的尽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关于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恢复这件事情，整个破坏了，见证破坏了，现在要回来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是谁做的事？没有人可以做。但以理有权可以，但以理是青年才俊，20年前30年前再年轻人，他可以做这个事，因为你知道他是几国的元朝，当时的元这个可以说几朝的元老，你看把这个你坐在大帝国里面，那他坐最高的位置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圣灵在那等，一直等，等到像但以理这么能干的人，这么青年，这么样这个可以说以色列中间的精华，一直等到他到了90岁。现在但以理只能够开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，他不可能回去。50年前他可以带着以色列人回去，现在如果神要带着他的百姓回去，他知道不是他。弟兄姊妹，从前没有但以理不行，非但以理你不能完成神的旨意。现在但以理看见说，如果神要完成他的旨意，不一定要经过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恢复的工作不是你我能够做的，这个工作乃是神一直等我们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。你回过头去看，是失败，是荒凉。但你个人是荒凉的，你想想看，他应当被神来用，结果被摆在世界最尖端，摆在世界的屋顶来看，对于许多人是最羡慕的对象，许多人觉得他升高了，一个真正爱主的人，他是下降，他应当侍奉神的，结果他今天不得不在人的屋檐底下。所以但以理有一种痛苦是别人不会明白的，就他自己来讲，经过了70年，他爬到了那个时候世界的屋顶，他成为智囊团里面最好的一个。就是他深处的痛苦来说，他自己被掳到巴比伦，他自己的同胞也落在巴比伦，个人也好，团体也好，一片的荒凉，见证已经没有。这是但以理的感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要回到耶路撒冷，如果再回到神旨意的中心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从前但以理可以做，现在他不能做，因为神一直等到所有天然的水，天然女生命都到了尽头，现在神才开始工作，神从他的话语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以理虽然没有回去，但是他借着祷告和神的百姓回去，但是他知道现在神不能用他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人回来的话，但以理没有荣耀，但以理也没有贡献，这就是但以理。回过头去看70年，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回头看的是个老人，一个老人经过了70个冬春天和秋天，现在到了90岁了。 如果他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这七十年是最满足的七十年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他回过头去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，是失败的历史，也是荒凉的历史。所以但以理如果回头看的话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，可以说无善足成。如果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工作，在座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你回过头去看，你也看见从前主的荣耀怎样在他的百姓中间。但是自从我们被掳以后，自从我们四分五裂以后，神的儿女分散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感觉就好像但以理七十岁的时候九十岁的感觉时候一样。那么现在让圣灵来解释我们失败的历史，我们怎么失败的，为什么失败的。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，讲的耶利米已经讲过了，为什么七十年，因为神要让地安息七十年，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守安息年。安息日你可以缩紧你的腰带你守了，安息年我们不放心，你真的什么事都不做，这个地就能够带给我们丰收吗？就可以带给我们全家丰收吗？弟兄姊妹，你不放心你做了。所以我们说过，以色列人他们有490年没有守安息年，因为他们每七年要守一次安息年。现在神仿佛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既然不肯分期付款，那么你一定要一次付清。结果最后神 让他们要多少？ 要他们七十年。那个七十年你还得要走安息年，你们本来每七年要走一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失败了多久呢？以色列人失败了七十乘七年。所以要记得这个但以理往前看的490年是根据耶利米往后看的490年。因为你回头看七十乘七，乃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失败。我们的失败在哪里？我们不能安息，我们不肯安息，我们一直要自己做，一直要自己做。所以现在神要等到我们到天然岁数完全到了尽头，一直等到我们真的歇了我们的功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但以理，现在神才开始他的工作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以色列人回过头去看，从神的解释来说，他们的失败是490年，是70乘7年，有70乘7年他们都没有守安息年，他们从来没有歇下他们手中的工，他们忘记了这个地是美地。如果你真的相信这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你什么都不做它也要长出东西来。如果你相信我们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，是得胜的生命，你什么都不做，你只要让他生命活出来，他就有谦卑，就有温柔，就有忍耐。有一天我们要做证说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忍耐了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温柔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谦卑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因为我们的地太好，这是因为主所给我们的生命太宝贝太好了。但是很可惜我们信不来，很可惜我们不放心，所以我们做了，你也做了，我也做了，我们结果就经过了70个7年。回过头去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失败，我们的软弱，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要在那里做做做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回头的70乘7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但以理起来的时候，祷告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神叫他往前看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老人的心境和年轻人不一样，老年人呢常常喜欢回头看，尤其如果后面以往多半是以往的历史是辉煌的历史。我常常想起我母亲说的笑话，她年轻的时候她会杀死3只老虎，表示她很勇敢，表示她那个时候力量很大，她一杀就是3只老虎。所以呢，我们永远记得她的笑话。为什么？当你回过从前的时候，好汉提起当年勇的时候，那是很有东西可以，很多东西可以提到的。老年人最怕的是往前看，因为前面没有多少年好看，回头看可以，我杀死了多少只 老鼠老虎都可以，但是往前看呢，弟兄姊妹，没有几个人敢往前看。你往前看你能看多少年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90岁的但以理， 他天然是往回头看，但是结果是不堪回首。往前看他能看吗？也不能看。一个90岁的人，你还希望他往前看多少年？但是感谢主，主叫他往前看，看多少年？看7年，看10年好不好？看20年。但以理躺在坟墓里面，但以理躺在坟墓里面，神的工作没有完。但以理躺在坟墓里面，神的旨意仍旧要继续下去。就是因为但以理躺在坟墓里，就是因为十字架把但以理这个人完全打倒了，把他打在坟墓里面，他要再往前看，再往前看，看多少年呢？看69个7年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什么？你没有看见但以理，不在但以理，乃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七十成奇？七十成奇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在神的时间表里面，我们要往前看。你越往前看，你越看见我们到了尽头。你越往前看，你越看见我们这个人躺在坟墓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现在你在你整个的生活，在你整个的前途里面，你所看见乃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年轻人讲前途，是年轻人说我们是将来国家未来的主人翁。年长的人像但以理90岁的人有没有前途呢？但以理书第9章给我们看，每一个人都有前途。我们的前途不是在我们，我们是没有前途，我们的前途乃是在乎主，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乃是神旨意的中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虽然有金银铜铁，虽然有四只兽从地中上来，虽然有世界大的帝国，你回过头来归根究底，最后最后所给你看见的是什么？乃是十字架的救恩。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基督的救恩，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但以理他的确用望远镜往前看，看了多少年呢？看70个7年。那么69个年完了以后，就是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了以后，又有一个7年。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一直到底，所以可见这个7年，最后的7年跟这69个7年呢，当中隔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。所以呢，最后就是7年。7年是多少天呢？是2520天。那么当中隔了很长很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7年连到什么地方？就连到第二个焦点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第一个焦点和第二个焦点。那么现在你说，我希望知道那个7年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呢？你用显微镜看看，你一看你就发现这是启示录。启示录啊，7出现的最多，你看见吗？7个教会，7个灯，7个印等等。那么启示录所出现7的数目，比全本圣经其他书卷所出现7的数目还要多。那么弟兄们，莫非这个启示录特点就是7吗？你再仔细读启示录讲什么呢？启示录就是讲到主耶稣回来以前2520天所要发生的事情，就是7所代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关系在哪里呢？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都是讲的预言，但是但以理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主要第一次的来，但是他最后还加上个伏笔，最后一个7，那就是引到什么？就引到启示录。所以到了启示录，他把它放大，就把那个7年把它放大了，然后告诉我们那个7年所经过的事情，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所有预言的大纲，所有预言的骨干和中心的思想和主题，就通通的浓缩在但以理书。而在但以理书的最高峰是什么？就是第9章。两个焦点，第一次来和最后一次来。第一次来是69个7以后，第二次来是最后一个7以后。因为这里中间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那一段时间对以色列来讲是空白，对我们来讲是教会蒙恩的时间。这个就这一段日子，就是我们在约珥书所说的那些被蝗虫吞吃的年，就是那年说的。 因为以色列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基督。什么时候我们不让主做主？什么时候我们不让我们不让基督在我们做一家之主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日子就没有日子可以计算，我们就没有年日可以计算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，很清楚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但以理最中心、最中心的部分。好了，我想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把但以理所有的预言，大大最重要大概都讲完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涵过，就概括了整本圣经1800多个预言。但是现在我们还有三卷书没有讲完，所以弟兄姊妹再忍耐一下，虽然肚子饿，稍微忍耐一下。那么告诉肚子说，安慰他一下，让我们今天把他告诉恩典把他说完，希望不要占太多的时间，不过这是很重要的。现在还有三卷书，那三卷书呢，就是哈该书，就是撒加利亚书，还有呢就是马拉基书。那这三卷书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但以理书给我们意象，这三卷书给我们生活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应该配得上我们所看见。我们不能光讲理论，就说理论来讲，根据预言讲到主第一次来，主耶稣第二次来，所有的预言都在这里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危险，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理论，但是我们没有那个生活。尼托生弟兄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他在第一年得救的时候，他是因为于慈度小姐带他得救的。然后他到了上海，得了你于小姐的帮助。那么于小姐呢，就给他一本书，是于小姐写的，就是祈祷的生命。那里面讲了主的再来。那么尼利用就对主的再来非常有兴趣。所以呢，他第一本书，他全部，这他一生第一本书好好读的是但以理书，就是现在我们读的这本书。然后呢就读启示，他告诉我们他吃饭也读，睡觉也读，什么时候他反正就是不离开他。他读了一年以后，他自己认为他已经拿到博士，他自己认为说关于主的再来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，所以他很高兴。他一年以后他去碰到何瑟文姊妹，那么他就想和何瑟文姊妹一同有点交通。何瑟文姊妹非常幽默，那一次啊，他和何寿文姊妹谈的时候，这个口沫横飞，好像谈不完的。何寿文姊妹还问他，你要不要留下来啊？那么你知道，一个年轻人刚刚得救，他是17岁得救的，就已经读完了启示录和但以理，而且变成圣经专家，现在要和一个很爱主、很属灵、很懂得属灵事的何寿文姊妹在那一同讲主再来的事。那么一面讲呢，一面这个尼弟兄非常的得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看何思文姊妹讲到主再来的圣经节要去要翻的，翻了半天翻得很慢，那他心里想何必翻，我老早就是背了。所以他觉得呢，这里有一个人呢讲到主的再来赶不上他。那么讲了半天以后啊，讲完了这个半天以后，何思文姊妹说，你要不要再留下来再讲讲你这些东西呢？后来他说不要不要，他就走了。那么要走以前呢，你知道何思文姊妹幽他一默，他说你知道吗弟兄，你把所有的不佩服啊都放在心里，你把所有的礼貌都放在你脸上。他已经看出来这个人不佩服他，看出来这个年轻人呢根本从来没有佩服他，所以他说你的礼貌都摆在外面。何思文怎么实在认识他？后来你知道倪弟兄怎么说？他说我发现我和何思文怎么不一样，他说很多地方我觉得他赶不上我，但他说有一件是真的，他从来没有碰见一个人像何寿文姊妹那样真正登主回来的。他说他旅行了欧洲各地走了，没有找到一个人像他一样。这个人不光是讲预言，这个人不光是懂预言，这个人也是等候主回来的。所以你一定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我是真读假等，假等等主回来，但我真的读圣经讲预言，但是呢我是假的等。他说何圣文姊妹是真读真的。所以定是如果今天我们光有但以理书的话，我们可能只是一个真读假等的人。但如果有另外三卷书，定是你就知道为什么主把这些预言给我们。那非常非常，所以先让我来很快的解释一下。这个撒加利亚书和哈该书和这三个先知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大概说一下。就是自从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，过了70年， 那那七十年呢，你知道很多年轻的人呢，他们是在那里出生的，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耶路撒冷的观念，没有故乡的观念。那么现在他们变成巴比伦的新兴人类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本来呢以色列人是最好的农夫，现在变成最好的商人，所以呢以色列人的前途应该是在巴比伦。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很清楚，他们能够值金融的牛耳，金融界的牛耳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他们到了巴比伦，所以现在他们成为最成功的商人。所以就是你看那些老人经过七十年以后，他们走不动了，他们都看见过耶路撒冷，他们都看见过他们的故乡，但是这些人你叫他再回去，他们已经心有余力不足。年轻人呢，年轻人根本没有看见过，他们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眼前的一切，就好像今天在台湾的年轻人一样，这个大陆的江山除非去旅行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这里他们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。那么巴比现在台湾就是大家的前途，不管你是从哪里，这是大家的前途。那么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就是以色列人的前途。所以按那个情形来讲，七十年以后没有几个人要回去的。他们当初出来的时候是200万人以上，结果呢过了七十年以后，你读圣经的话，有一些人回来了，但是少数的人。那么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最稀奇的就是以斯拉跟尼西米。你知道以斯拉跟尼西米是在巴比伦生，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，从来没有看见过迦南美地，那若不是圣灵在他用他的话来吸引他们，弟兄姊妹，他们不会回来。所以第一代回来的时候，所罗巴伯呢，第一代回来，这些人他们都看见过从前的荣耀，所以他们第一次回来看见圣殿，他们都后来圣殿盖起来，他们都哭了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从前那段历史。尼西米没有，以斯拉也没有，但是后来你看见不止第一代的回来，连第二代的也回来。不过现在有一个现象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和火柱带着他们回来，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再回来非常的危险，那个危险比当初的更危险，没有云柱也没有火柱。那不止如此，当初出被掳的时候浩浩荡荡，出埃及也浩浩荡荡，几百万的以色列人，现在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的不到50000人，只有50000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是以色列人中间很少数很少数的人回来。那么在回来的人里面，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哈该，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撒加利亚。那么哈该写哈该书的时候已经是老人，撒加利亚还是年轻人。那这是撒加利亚。然后还有一个先知是谁呢？是尼西米的时候回来的。那那个时候那个人是谁呢？那个就是比较年轻一点，就是应该就是这个马拉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三个先知呢，都是跟着这些以色列剩下的百姓他们回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他们为什么要回来？他们没有理由回来。现在耶路撒冷经过七十年，不要忘记，荒废了七十年，一个地荒废了七十年，你还要耕种它吗？一个城荒凉了七十年，你回去，你还希望能够重建它吗？根本没有人烟的地方，为什么不留在巴比伦，然后等着移民到纽约，然后等着移民到巴黎，然后等着移民到伦敦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所以以色列的前途根本就是应该在巴比伦才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么多的人里面，神留下几万人，是少数少数的人。这些人他们不肯待在巴比伦，因为他们不肯为自己生活。他们明明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的前途是在巴比伦，但这些人有一个原因：这些人虽然在巴比伦，但是他们是读过但以理书。他们是读过耶利米书，神的话在他们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他们根据圣经，根据这么多耶利米的书也好，根据以西结的书也好，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家乡。不止如此， 他们很清楚根据米迦书，弥赛亚要降生在什么地方呢？要降生在官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这些人他们如果要在那考虑的时候，他们要问说，我现在是留在这里叫我全家能够发达呢，还是说我带着我的家人为着弥赛亚，为着神的旨意，为着将来神的国度，我宁可回到耶路撒冷，然后我把耶路撒冷重建起来，然后我把伯利恒从废墟重建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所以能够回去，他们不只相信圣经中的预言，不只相信先知录所说的预言，因为你只要看以赛亚书第五章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已经说过了？你记不记得这个根据这个耶利米，将来我们知道将来要回这个地要回来，那么根据这个以西结，我们知道神的荣耀要回来。所以这些人都知道说以赛亚要降生，而且降生在伯利恒。那如果米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，而且后来马拉基不是告诉我们吗？说是这个，如果马拉基，你看最后那句话什么话呢？你看马拉基这个最后第三章他怎么说？马拉基最后第三章啊，他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立约的使者，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”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用望远镜往前看的，包括马拉基在里面，包括马拉基所读的耶利米书和前面所有的先知书，都知道说弥赛亚有一天要出现，而且根据米迦书他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，而且根据马拉基的领会，有一天他忽然进入圣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耶路撒冷有圣殿吗？没有，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现在有伯利恒吗？伯利恒根本在废墟的里面，伯利恒根本在废墟的里面，什么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明白，如果有人要回到耶路撒冷，要回到伯利恒，这些少数的人，剩下的渔民，他们为什么要回来？他们是因着神的话回来的，他们为着叫神的预言能够应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如果回到耶路撒冷，因为他们是要等候弥赛亚，为着迎接弥赛亚，一定要把圣殿把它重建起来，然后他才能忽然进入他的殿。他必须把伯利恒能够建立起来，重建起来，废墟重建起来，然后主耶稣才能降生在伯利恒。